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克强和李强同时操盘，分析说北京有两个指挥中心。央视曝光一画面，引发军事专家高度关注。中国疫情危及全球，多国恐叫停中国航班。好消息，瘟疫中逃生有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疫情传播速度惊人，引发全球关注。近日海外媒体刊文指出，中共的防疫政策命令混乱，导致地方政府不知所措，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总理李克强和中共新二号人物李强都在度同时操盘，中共内部有两个指挥中心。根据大纪元综合报道，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尔撰文表示，中国是怎样到今日这个境地呢？中泽克尔指出，一个大问题是中共防疫政策的指挥系统，混乱的命令被传达到各地方政府，令到官员惊惶失措，不知道应该听哪个的，该做些什么。一些地区还未有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彻底放宽限制。然而一些了解中南海内部运作的消息人士已经开始分析政策执行混乱的原因。一名消息人士将原因归咎于中共领导层内部存在两个指挥中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泽克尔仲分析认为，清零政策被迅速放弃是在习近平下达的命令。显然习的话改变了一切，反而加深了这种混乱。除此之外，目前中共国务院正在处于权力空窗期，有迹象显示李克强和李强在度同时操盘。中泽克尔指出，每隔五到十年，在中国的重大领导层洗牌之后，就可能在权力空窗期出现动荡的事件。看起来这种情况又出现。李克强和负责防疫对策的孙春兰，二十大之后不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他们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够从目前的职位上退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克强总理应该就是个跛脚鸭，但是由于疫情危机以及中共第二号人物李强没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亦都不知道怎样操作中央行政机器，因此李克强仍然没有放弃对方向盘的控制。这样一来，北京就有两个指挥中心，一个是由李克强领导，一个由李强领导。对此，接受中央政府命令的地方官僚感到难以执行。在上个星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先讲话，而李强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明显释放了这个信号。对此，中泽克尔指出，这种局面不利于疫情防控，由于地方官员不清楚他们应该听哪个的命令，最好的保存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这个就是中共官僚的典型生存策略。最后中泽克尔警告，不要对中国可能实现群体免疫太乐观。中泽克尔说，从一次爆发中走出来并不意味着大流行病已经结束，它只是意味着一个浪潮已经消退，当中国从这一场危机中走出来的时候，下一个浪潮的形成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最可怕的是，如果有几亿人被感染，这样病毒变异的几率会很大，然后一个新的变种会走上破坏性道路，很难预测到这样的危机会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中共官媒央视22号播出一段中共海军使用一艘全球罕见的小型双体无人机航空母舰进行实验性训练的画面，引起外界特别是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这艘是去年5月落水的实验性双体小型航母，有可能在未来美中冲突中利用无人机蜂群袭击美军目标，或者在台海战争中对台湾发射巡航导弹。五角大楼曾经组织过围绕台海战争的美中冲突所进行的兵棋推演和模拟演习，结果发现共军的无人机蜂群加上电子战系统以及高度自治的武器系统将会成为中共攻击台湾的利器。 美国动力网站的战争地带专栏报道说，双体小航母为共军模拟无人机蜂群、巡航导弹以及大规模电子战提供了个成本低廉的平台。报道说，这样亦都为中共海军提供了训练和评估在进行这样的军事袭击时候实施反制措施的能力。这样同时亦都意味着中共海军在未来发生的冲突中可能将这一艘双体无人机母舰或者是相同的训练船舰以及其他水上平台投入实战。在新兴战争技术方面，网络式无人机蜂群被多个国家或者是非国家军事实体视为可发挥关键作用的武器技术。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在2017年曾经动用了103架 Predix 军用无人机进行无人机蜂群实验，中共军方亦都在研发同样的技术。今年5月下水了它所声称为世界首艘无人机母舰，而且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无人操作。报道指出，中共在持续研发无人机和无人机母舰技术，与此同时在争议海域以及对台立场上都日趋强硬。中共军方亦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周边海域加强了实战性的训练和演习。中共潜艇亦都在利用和美国以及西方盟国军舰以及战机的例行接触来测试和提升实战形势下的作战能力。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海啸式爆发态势已经引起了部分德国人的担忧。德国联盟党议院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哈特呼吁叫停德中之间的所有航班。不过慕尼克病毒学家普鲁茨就认为各方目前应该保持淡定。德国之声报道，基民盟政治家哈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由于新冠感染人数在中国的爆炸式增长，全球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感染浪潮的威胁。他表示，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产生更为危险的新型变异毒株的风险亦都不断增高。哈特认为，只有当我们完全有把握说中国没有出现更为危险的变异毒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恢复和中国的航班联络。哈特还表示，我们绝不能够再犯三年前的错误。三年前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德中之间的航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受到影响。不过慕尼克病毒学家普鲁茨就表示，他并不担心现在会衍生出所谓的新型杀手病毒，但是同时亦都表示，如果中共不采取接种疫苗、储备药物以及其他的防范措施，这样明年四月之前，中国有可能会有100万人死于新冠感染。这位病毒学家还表示，可以通过减少社交接触的方式放缓病毒传播速度。这个不单只适用于新冠病毒，亦都适用于其他的流感病毒。鉴于外国航班乘客中新冠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多，中国的邻国印度已经开始对入境者实施新冠检测。印度卫生部长曼达维亚在议会表示，各大机场将开始抽样式新冠检测。印度联邦卫生部长曼达维亚在24号说，由于政府在评估应对 COVID 传播的准备情况，印度将强制来自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和泰国的入境者提供 COVID-19 检测阴性证明。曼达维亚还说，来自这些国家的乘客如果表现出 COVID-19 症状或者是检测呈阳性，将会被隔离。而实施新规定的理由是邻国中国的病例增加。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共病毒瘟疫目前在中国全面爆发，中共国家卫健委21号会议内部纪要估算，中国12月20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高达3700万人，12月1号到20号累计感染达到2.48亿人。怎样躲过瘟疫保命保平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给出济世良方。 据世界卫生组织应急管理负责人曼克尔瑞安披露，中国病例的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开始了。目前中国各地医院出现挤兑，大批人染疫死亡，北京火葬场日夜加班工作，预计火化的时间延迟到一个月之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早在2020年3月入面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不信你们看一看，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都是同邪党走得近的，人亦都是一样。这样怎样办？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它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近日很多紧随中共的名人染疫死亡的消息纷纷传出，包括中共政部级退休官员、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陈景亮、原国防大学离休干部谷开、曾经演绎中共红剧《红色娘子军》的表演艺术家柱兰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人大教授胡军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在23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大陆十几亿的同胞在过去几十年入面被共产党严重洗脑，亦都被中国政府绑架，有非常多的党政军的官员以及很多的民众参与迫害法轮功，做了巨大恶业。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同胞在面临生死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和中共邪党切割，将曾经发的毒誓，比如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会发毒誓，我要将自己生命献给党，献给共产主义，这些毒誓一定要将它清除。易容向中国同胞介绍躲瘟疫的保平安的具体办法，他说，你要公开地宣布退出党团队，这个才有用。从2004年开始，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要大陆民众退党保平安，劝人三退，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能够翻墙的话，就到退党网站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来积极忏悔。如果你没办法翻墙的话，你应该在公共场合写低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因为神佛睇人心，你的人心变了，想离开抛弃邪恶了，你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这个是最好的避开瘟疫的办法。截至到10月24号，中国已经有4亿6000多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